第八章，神的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三样事情，就是人不能自救，神愿意拯救世人，耶稣基督就是神所用的拯救方法。但问题接着又来，就是神用什么方法去挽救已经堕落的人性呢？神是修补旧的受造物呢，还是完全用新造去代替呢？神从改良人类入手呢，还是彻底另创呢？人类既然因一个人而遭败坏，也必因一个人得救赎。第一个人既然未能遵照神原定的计划而失败，因此必须有第二个人遵照神的旨意来完成救赎的工作。因为头一个人亚当的悖逆，人类全体被定死罪，也要因第二个亚当的顺从，全人类将蒙救赎。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他的工作是那样的完善，所以他配称为末后的亚当，因为在他之后再无需任何第三人去完成救赎工作。罗马书五章十二至二十一节把末后亚当带来救赎以头一个亚当带来全人类败坏的不同情况做了一个对比的描述。必须有中保，神要借一个人来救众人，这位救主必须是怎样的人呢？要记得神与人之间有着一个不可度过的鸿沟，罪使人与神隔绝。从道德方面来说，神不能与罪交通，罪人也不能与神来往。若要把这距离连接使神与人和好无间，就必须要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要在神与人之间为双方所悦纳信任的人。他必须具有人神二性，一面代表神，一面代表人，由他担任调解人，必使双方满意，各得其所。换言之，一位真正的中保和一位真正的救主必须是神人。他不只是一个人神，他由神而为人，非人而为神。他不是以人的身份为特殊的目的，在特殊的时刻受了神权，他乃是以神人的身份为特殊的目的，在特殊的时刻承受了人性。他实在是神而成为人。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上面是神所说的话，清楚地说明救主基督耶稣是神所立的中保，他自己就是神，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承受万有，也创造万有，托住万有，他也是万有的开始，万有的延续以及结局。他是子，为神荣耀的光辉，有神的本性本体，他是自有拥有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他论到自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世界已经有他了。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他曾经这样宣告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在他回到父神那里的前一晚，他向神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唯有神才可以代表神作为中保，父借着子创造世界，也借着子救赎世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总之，基督耶稣是神与人的中保，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天上来的主。然而神往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神人呢？在世人中间固然找不到，因为人类之中哪里会有神呢？在天上的天使中间也找不到，因为他们既非神也非人。在天上只有一位配承担这个重任的，就是永生神的儿子。 然而神的儿子又怎样会成为人的中保呢？他能自天而下代表圣洁的神，但是他怎样能够不偏不倚地作为罪人的代表呢？若是这个使神与人和好的差事非神而人的资格不可，那么他作为永生神的儿子又如何有这个资格呢？神的道理到了这里，人的理智就显得很有限了。人再也不能以有限的理智去提供任何的答案，人的理智范围到此不得不自认不及我们的神了。因为这救赎是把我们从人的属地的天然生命的地位提升到神在天上所永在的超自然至高处的地位。这救赎的泉源，神的奇妙恩惠，只有神的恩惠智慧才可以预备这样一位尊贵的神人中保。只有神才想得出这个神成为人的救法。于此我们会追想到无所不知的圣父、圣子、圣灵在创造宇宙之前彼此和谐的构思，他们在亘古以前已知道将来一切的事，预先知道他所造的人将在伊甸园中堕落及遭遇可怕的结果。那时候那地方三一之神即已统观永恒，这其中所要经过的事情神早有计划。所以圣经呢，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又在启示录21章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从永远神就决定神的永生爱子就是阿拉法 Omega， 是初是终，是首先的末后的。他将要暂时把本体的荣耀搁在一边，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使他在全面得荣耀的时候可以带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永远与他同在荣耀里。神的恩惠运用奇妙的救世计划，让永生神的儿子成为人子，成为神与人的中保。因为他是神人，才可以使神与人和好。基督耶稣是神所预备的中保。提摩太前书2章5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在圣经里讲论基督耶稣的位格、神人属性以及中保的差事等等，最清楚的莫过于希伯来书了。他把基督未降世以前的荣耀地位，以及如何离开荣耀自天降下的救赎事工，和如何自世间返回天家等事情都说得非常清楚。下面几章我们将研究基督耶稣的工作，本章则专论他的位格。基督耶稣是谁？他是拥有神人身份的中保，是永生神的儿子，天上来的主。哥林多前书15章47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约翰福音1章1到2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是拥有神人身份的中保，他是神成为人子，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这一句话真是寓意深远，令人折服。从无限遥远的空间到有限的空间，从不可知的到可知的，从神的居所永恒的法则到人所能明白的法则，参见 The Crisis of the Christ G. Campbell Morgan 第73页。基督耶稣为中保，他原是神成为人，他是神永生儿子成为肉身，成为人子，自高天来到地上。 希伯来书第一章提到中保具有神圣的身份，他称为主、神、子。希伯来书第二章提到中保则具有人的身份，他称为耶稣、弟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一章论他超过我们，正如天超过地一样，他与我们绝对分离，他自成一格，他是不可近的、不可知的、无可比拟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他则和我们一样，是处身于人的地位，落到人肉身生命的层面上。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第二章的主耶稣是与我们同类，他进入人类中间，成了我们肉身的一份子。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 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第二章的主耶稣是慈悲的、满有怜悯、体谅的一位人子，也是温柔慈悲的救主。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只有人才能代表人，作为人的中保。基督耶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是人也是神。他成为肉身，成为人子，所以说道成了肉身。圣经自始至终所讲论的就是这一件事，基督耶稣是神人之间的一位中保，原为永生神的儿子，天上来的主是阿拉法，是 Omega， 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是道成为肉身的人子，是加利利人，是伯利恒城出生的一个婴孩。永生儿子如何成为肉身的人子？基督耶稣为神人的中保，不只是启示的事实，也是历史的事实。不止圣经是这么记着，就是我们的历史也述说了主的降生。我们用作划分历史时期的公元，就是只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开始。路加福音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试想一想圣经里这些话的意义，主基督、婴孩、救主、包着布、万有的创造主、卧在马槽里、生命的泉源、在地上诞生、天上永生的父神开始以年月日数算他独生子的生命，一位神人，是启示的事实，震撼历史，令人惊骇崇敬。在这个事实里，我们面对着奇迹中的奇迹，奥秘中的奥秘。很多人会问，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永生神的儿子怎么可能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呢？非受造的荣耀的主怎能成为伯利恒城里的婴孩呢？答案就在天使向约瑟及玛利亚的宣告中看到。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以及三十四至三十五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看来在神的话里，没有一处比这段经文记载神超自然的生命进到人生命里的事迹更令人产生崇敬的心，更深的谦卑和更崇高的幸福。但要接受这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而对于那些真正谦卑尊敬神、崇拜神并有信心的人来说，对于接受神的这项启示，就是借着超自然的工作。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子称为神的儿子，这事并没有困难。她读了以上两篇宣告，立刻便会接受，不会企图解释当中的奥秘，因为她谦卑地承认这事实远超过人的思想和想象。信的人在基督耶稣里见到的是神人，由神的本体和真正的人性，他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信的人也欣然承认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有超自然的属性，他不会试图以其他的原因去解释上述的事实。一个超自然的生命要有一个超自然的诞生，所以他乐意接受神属天的启示，相信这神人的源头是神与人的结合。他相信这神人基督耶稣是从圣灵怀孕，借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也是基要派教会一直以来坚信的真理。这样借着主耶稣的超自然降生，把永恒和特定的时刻将属天和属地、神性和人性、神和人等等之间全面连接起来。透过这超自然的观念，这位有位格的神来到世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实。在耶稣里面有神的本体和人的本体，都是完美无瑕的。他是神的儿子，父神的道，永生神的独生子，真实永生的神，并且是与父神原为一的。基督耶稣取了人的样式，生在童贞女的胎中，成为女人的后裔。因此这两个完美的本体，就是神的本体和人的本体，就在一个人身上集合，在基督耶稣里从此永不分离。这位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请参考 Outlines of Christian Doctrines H.C.G. Moore 第57页。神所示的基督竟是，为堕落的人所示的基督也竟是，所有神的属性和无罪的人性，他没有一样缺少。属天的及属人的本性在他的性情里完完全全地彰显出来，而神与人的要素在这神人的性情上毫无保留地完全表现出来。他是名副其实的集神人二性于一身。虽然基督是神人二性完美交合的所在，然而呢，他的位格根基却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在历史上他曾降世为人，神的儿子从永恒之处来到世上，为要将神的生命彰显。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他道成了肉身的主要基础。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有一个婴孩包着布，这也显出他有必要具备人性，但相对于他的神性本质而言却是较次的。在神与人的合一里，神性是首要的因素。基督耶稣成为人是神的人性化，而不是人的神性化。这位神人是神在肉身显现。请参考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在下面的圣经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篇又清楚又美丽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位神人显现的过程和目的。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德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本有神的形象，并与神同等， 但在伊甸园的悲剧发生后，人需要救赎，因此他不计较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而超然高尚的虚己，使自己足以成为世人的救主。他没有放弃其基本的神性，同时他也成为人子，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且以顺服的心暂时放下他属天的特权。他虚己，因此之故他容让属天位格的荣耀和全能暂时被肉身遮蔽，他自愿把自己许多的本性，包括他的全能、全知、全在等，都暂时放下，并且将自己放在天父的全能旨意下，受圣灵的管制。基督的虚己显示他把自己与神完全同等的形象放置一旁，暂时隐藏起来，而以另外一个形象显现，要在人的地位上顺服属天的旨意。这道从管制的地位降至服从的地位，从独立与神同等、与神一起工作的地位，降至依靠顺服神旨意的地位。参见 The Crisis of Christ， G. Campbell Morgan 第76-77页。他自己卑微，取了人的形象，荣耀的主降卑，以实现神与人的合而为一。他受羞辱，忍受一切人世间的痛苦，最难受的是他被控为罪犯，被钉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基督愿意自卑和虚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借着神人的中保地位完成为世人救赎的工作。